要吗没那个草莓那个草快变身了变身。
嗯，抱歉，刚刚电台被草莓人入侵了哈。刚刚请了 AI 帮我们翻译，那个草莓人他说：“你各位啊，台湾有个地方即将推出厉害的草莓商品哈，啊，只要一推出就会卖完，超难抢呢。就是
怎样？我没有准备磅礴的音乐啊，
快点，你要磅礴音乐。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麦当劳即将推出了 Oreo 草莓冰旋风跟草莓优格双馅派，期间限定真的是非常的限量，在3月13日开卖的 Oreo 草莓冰旋风，它是将 Oreo 饼干脆片撒在香浓奶香的冰淇淋上面，淋上酸甜草莓果酱。一想到那个口感跟层次，哦，就受不了，那口水就要滴下来了。还有一个商品是草莓优格双馅派，它是在3月27日起开卖的，那个派饼皮哦，直接变成草莓的那个昏拿血粉色，限量还是草莓果酱跟优格的双口味，那个真的是要必抢必吃，你今年不可以再错过，你错过抢不到你就吃不到，吃不到你就是会看着大家的 IG 限动发一堆，你就在那里眼红，一定要吃。
啊，有个小问题，是3月13日到27日哦，还是13日跟27日？
3月13日是 Oreo 草莓冰旋风，3月27日是草莓优格双馅派，这两个都是在麦当劳各大门市限量翻手，限量。
好，谢谢你的补充。
好，
就这样，
拜拜。
退稿。棒。Omega。欢迎大家收听一加一电台 EP148，我是Lin，
伊利，
哎，安安安安，
我们来个一开始的伊利告解释。
哇，
这个呢是20年前的我是个混蛋，这个错误我愧疚了一辈子。
二十年前，那他现在几岁啊？
不要问，他22岁。
哦，好，
统一
国小哦，那算得出来了。好，
不要算，
好，对不起，打断你。
以前国小每个班级都会有线上的联络部，它的功能就是每天更新联络部，有留言板、涂鸦区等等的。有一天上电脑课的时候，一位同学发现了有投票的功能，他呢就发问了，题目是班上谁最漂亮呢？结果大家都投票给我，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玩也有趣，所以也想试试看，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知道发问什么，于是呢，我就抄袭了上一位同学的题目，改成班上谁最丑。结果大家都开始投票了，投票结果渐渐出现以后，这个时候有位同学就把我拉出教室外面了，跟我说：“欸，你这样太过分了，不要以为你那么漂亮就可以这样做哦。”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哇干，我这样真的是会害到别人欸。当下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功能很好玩，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伤害到别人，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白目，所以我就赶快撤回投票了。后来我也没有道歉，也就当作没这个回事。我也不知道当事人有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不过这件事情已经埋在我的心里20年了，我一直觉得这很有罪恶感，请大家骂吧，我真的很对不起这位同学。我先说，其实你算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欸。
如果在当下真的是一个混蛋没错啦，
但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怎么说？
以前我们小时候会认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就这样直接讲出来的，你不会去思考到另外一个层面。像他今天在投票这个，当然他单纯觉得好玩，就是他想说一个极端子嘛，最漂亮那最丑是谁，但他没有想过如果是当事人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怎么样的想法。那这个东西是其实是你在学生时期如果没有人跟你讲，你是很容易会误触这个，应该是多少每个人都会做过这种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善良小孩子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小孩子，我先说，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坏的。
哦，真的？
你又知道，你又小时候没认识我，
我看你现在我就知道你小时候很坏。
不是，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开心就好。我觉得很多的小孩子都会这样子，就是当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欸，你这样做很不好吧，会伤害到别人的，我可能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哦，跟我屁事，我就觉得很好玩哦。
哦，你不会检讨，所以你是有意的。
我或许不会检讨，我或许觉得说没怎样，因为当事人又没有跟我说，又不是你，干你什么事，
啊，好讨厌哦。
很多人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会怎么想啊，但是我的脑袋里会觉得说 蛮多人会认为又没差是好玩而已、嗯、可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就已经先觉得说哇我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欸、然后赶快撤回投票了，所以你马上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对的，然后就把它撤开了。虽然没有当下跟那个同学道歉，其实我觉得你有这样子的心就已经不错了，不用内疚那么久。然后如果我是那个很丑的同学，我看到我应该会难过一阵子，
很难过吧，这算集体霸凌、欸、
但是
而且还用投票的方式。
我觉得罪恶感这个部分你可以稍微放下来了，因为如果都这么久他听到你的道歉他也就是算了。嗯，
我相信他，他那个时候过了这件事情，他可能对那位同学也可能会比较释出一点善意啦。嗯，他就像是你讲的一样，他是会自责的人。嗯，因为真的有一些人他就像你讲，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好玩啊，他反而会理直气壮的来说我干嘛，我就想这样做。但你真的听起来是一个善良的人，那只是当下会做了一些错。嗯，我觉得，但我又觉得错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做，但反而是你做了错事之后，你要怎么去弥补它，跟你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做错，但后面这一个部分是很少人会去做的。例如，你要怎么去跟他道歉，或者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后要怎么去改善它，这个是一个检讨的过程、
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我好像之前有类似的事件过，但我现在也释怀了。
你说别人对你还是你对我？
别人对我。哦、oh. ，我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没有所谓的线上联络簿的东西啦，但是会喜欢在可能上课的时候大家传纸条，纸条上面可能会偷偷的只传给男生或只传给女生，然后说你觉得班上最正的是谁，然后或者说你觉得谁可以当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是那种投票性质的，但是它是纸条版、实体版，然后。反正也是男生传传传，女生就会抢来看嘛，就会笑笑笑或什么的、嗯、然后那个当下我记得好像反正我就是那个没有在名单上，因为 我有小时候不漂亮、嗯、戴眼镜又戴牙套这样子、嗯、没有在名单上，就是可能前五名都排不上那种、嗯、然后就是心里会有点难过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问人还是怎样，然后就会有一个男生 key 北兰就是超白目，就是说啊你就飞机场有什么好喜欢的之类的那种话，就反正说我觉得我很平、
嗯就是、国中欸，
对、就是、
国中会发育吗？
会啊，
国中已经会发育了。
女生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差不多在发育了啊，我是从小到大都很平，所以就差不多了。对，然后说你这么平就是怎么可能会在排行榜，类似的话
那你就赶快发一个排行榜啊，谁最平，
然后我就第一名了然后我就比较开心吧
不会
是这意思？
对，好像不会比较开心
对啊，为什么要拍一个这个？
如果没有，我是想说，目的如果是想争取第一的话，这也算是有第一名。
你这样想也不错，会蛮开心的。
如果只为了要有个名单，
第一名，
对。
那时候我其实国中、高中的时候，针对这件事情，就是胸部这件事情，我蛮
在意的，
蛮在意的。嗯，我从小到大其实都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啦，但是。真正开始觉得说有点自卑的话，大概是从那段时间被这样讲的时候、嗯、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丑啊，因为胸部啊什么的，我就会有点驼背、嗯、就是会把胸部那个地方缩起来，但是我到现在这个时间了，我已经 I don't care、嗯、我管你们怎么想，所以我就觉得时间虽然说那个被讲到可能丑啊或者是平的女生，对，她在学生时代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产生一点小自卑或怎么样，但是事过境迁久了以后，大家成长了以后，长大了以后，就像你长大了以后会反省，我觉得他长大的时候应该也会逐渐释怀了吧。嗯，
大家都会长大。
对，
我以前也霸凌过别人、欸、
你怎么霸凌？
我被霸凌过，但我也霸凌过别人。
我也
是，
我同
事，但是以前会不认为那个是霸凌，那个是玩，
那就好玩。
对，那个，但那个想法就是你当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对那个人来说，因为你以前都不会设身处地的想，只会觉得这件事情好玩。嗯，然后当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如果今天是我被这样做，你就会开始自责这件事。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历练，或是一些经验，人家告诉你，而且当下的有人跟你讲，都会觉得这个人白目，你是纠察队哦，无聊，
关你屁事哦。
你看他玩得很开心，这样，
你看他还是笑啊，他没跟我讲，你有什么好讲的？
对啊，
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嗯，那你是怎么样霸凌别人？
阿鲁巴，哦，阿鲁巴，
那你是怎么样被别人霸凌？
也是阿鲁巴、啊
哦，不是，那只是玩吧？
没有，有很多啦，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如果你要硬讲，这个可能是每个男生都会必经的过程。嗯。而且那时候老师都会在黑板写说禁止阿鲁巴，在值日生的旁边会写这个。
现在的 大家还知道什么叫阿鲁巴吗？你要不要形容一下什么叫阿鲁巴？
阿鲁巴就是把男生抬起来，然后把他的双脚张开，一人搬一只脚，然后把他打开后去找一个硬物，有可能是门的侧边，有可能是一个圆柱体，有可能是墙的边边角角，
有可能
是
树，
有可能是树，然后让他去撞击他，然后那个人就会很爽又很嗨。但那个以前的玩也不是真的去撞啦，不是那种一二三往前冲，因为这会痛，大家都知道会痛。那它比较像是一个过程，就是哎你不要不要，然后把他抬起来。但老实说，会被阿鲁巴的人其实被被同学喜欢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被阿鲁巴过的人，
但也没那么极端。我只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讨厌的人，其实大家不会去玩他，不会去对他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是一个荣耀，男生间的荣耀。你有被阿鲁巴过吗？有，我
至少会知道说我们这群是朋友。
哦，你们的友谊好奇怪哦。
啊，男生就很幼稚啊。
你
脱裤子，脱裤子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就像女生会去脱男生裤子。我以前国中有被女生脱过，然后我都觉得那女生就是喜欢我。
没有哎，
对啦，不然她干嘛脱我裤子？她如果讨厌那个男生，就说恶心，我不要靠近她，连呼吸她旁边的空气我都不要。
不可能哎，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有脱过男生裤子，但我绝对不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你这样，你的潜意识就是喜欢他。
百分之百
没关系，
没有，
你只是没办法承认这件事情。有些潜意识就
是这样，我觉得很不舒服。那时候就是会班上就是会有一两个男生比较容易，就是可能个性比较好，或者是笑笑的，或者是比较不会大家觉得说他没有害，就是我脱他裤子或者踩他鞋子他不会生气的那一种，所以就会某一个目标是属于女生比较常会去欺负，但是所有女生可能都会去欺负那个男生，不代表所有女生都喜欢那个男生。
嗯，你看我被脱过，我知道那个女生你喜欢我。我以前被做过很多事情，我都觉得那个女生就喜欢我。
好，你能这样想，长到现在我也觉得不错啦，我就不戳破你了。
没有，就真的是这样。
你很对对对，
因为我的理论就是我讨厌那个人，我才不会靠近他嘞。
好，你觉得喜欢你想你的理论就好了，我就不戳破你了。
就是这样子的，
好啦好啦，
嗯，
你的国中很受欢迎。
什么啦、
嗯？他喜欢你，对对对，好。
你们都是不敢承认对方的爱、欸，
并不是。
好啦，没关系，你只是害羞。好，我知道了。
一点都不知道。好啦，就是希望大家都
哦，我们还是没有回到这边。我觉得过很久了啦，就是你长大了，他也会长大了，那你知道这件事情错的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这件事情让你内疚一辈子，可以找个机会开个话题啊，顺便跟他聊聊啊。
你就找那个、啊，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你就找阿亮。
现在小孩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阿亮吧？
然后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节目，
阿亮出任务，
阿亮出任务，他就负责去找一个失恋很久的人，然后你只要跟阿亮讲，阿亮都会帮你找到，他一定找得到，不管那个人有没有来节目，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信或是一个电话。
还是你要做阿令出任务啊？
我要找谁、欸？重点是我要找谁？
你又可以一个蛛丝马迹啊！
哦，找以前脱我裤子的女生，
对，
问他是不是喜欢我？
对，
不用问，他就喜欢我啊！
好，我们聊聊我们自己的事情好了。前一两个礼拜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我觉得是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吧，这有什么好聊的？
有，这件事情很重要，重要到又要有个气势磅礴的音乐再次出现。
这可以吗？好像音效库只有这个。
这个很不气势磅礴、欸、就是呢，我们双方父母终于第一次见面了。
那我先问你，你那天的感想是什么？
没有感想。
骗人。
我那天其实是抱持着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可是我觉得紧张的人绝对是你爸妈或我爸妈，我还好。
嗯。
哦，那天是这样子，他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令就带了他的
约双方家长见面啊。
对，就是但是到我家见面，所以说那一天的话是我跟我爸妈在家里等待潘家的到来。
那在等待期间，因为我现在第一次问你，在等待期间的时候你们家有说什么吗？
其实没有，我不知道我爸妈有没有在听，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因为他们前面中午的时间还蛮忙的、
哦、对对对
对，然后下午我们是约下午的时间见面这样子，然后大概在那个的前一个钟头呢，我就有发现我爸有点在坐立难安的感觉、
啊、走来走去，
他也没有那么的明显的焦躁感，但是就是好像他说他去午休一下， 然后
很正常，午休很正常。
对啊，起来了以后就开始慢慢散步啊，然后就稍微的看一下家里有哪个地方需要整理这样子。
嗯，
虽然因为我们家已经整理得很干净了，所以就是会东看看西看看，我觉得有稍微那个气氛氛围感觉不太一样。
真的吗？
一点点，一点点。嗯，虽然他们没有明讲。嗯，然后我妈就是有一点在找事情忙。
嗯，
对。那你呢？你爸妈为
什么？我妈好烦哦。
出门前在干嘛？
很烦，因为我本来约就是大概下午时段嘛。
嗯，
然后后来我们昨天不是前一天就跟你说啊，那因为你们家比较忙，所以可能四点比较有空。
嗯，
对不对？啊，我一回家大概中午哦，就说几点要去，中午十二点就开始问我了。
可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讲四点之后啊。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啦，四点啊，我就说你们家要忙啊，然后三点半又问一次，哎，还是差不多了，可以先去。然后还是说哎，我们四点就直接到，我说没有，四点再出发，我跟 ED 确认过了。然后到了四点的时候还有说啊，那是不是差不多要走了，要赶快欸什么的，反正他们就是一直很在意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穿好衣服，
哇，
还洗好澡，
哇，太早就开始做好了吧。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已经洗澡了欸。我想说为什么要洗澡，那比较慎重啊。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段时间，因为一点到四点这个中间就是我们一直在聊天，但那个聊天的过程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一直在注意时间，就是很怕迟到，
错过
或者迟到，或是看我有没有反应说差不多要去之类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怕我不想要那么早去，
oh.
然后想说我晚一点去，然后就会让人家你们造成困扰，因为可能晚一点就要吃饭这样子。对啊，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说四点，我们确认过四点，就这样。所以他们其实蛮紧张的啦。
那你当下
我自己也很紧张啊。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很紧张欸，就是等于是把我的内裤给你们家人看嘞、欸。
你说你爸妈是你的内裤、喔、
就是最私人的那一面啊。对，我在你爸面前就是可能有点英姿，但如果我今天去带着我爸妈去的时候，我可能就三不五时被他们骂一下 啊就没有那个英姿在了。理论是这样啦，就是
你的概念是
这样，就是小孩就是永远是在爸妈就是被念一下、啊、就是你可能有点让他不满意就会念啊。我被念的时候你爸就说啊，这个小朋友不行。
才不会，但是你爸妈来的时候其实还好啊。
嗯，
反正我们就是令的爸妈来到我们家，我打开门了以后，就是大家好像习惯到一个地方就会送礼嘛。我们家就收到了水果，
嗯，
欸，那个水果很好吃欸，
哦，真的吗？
爸妈很会挑。
我爸妈其实对这个东西，我现在聊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会生气。反正他们对要买什么其实也蛮紧张的。
嗯，好啦，我们家很喜欢，我们家真的小孩就觉得，欸，刚好吃的都是我妈，欸，我爸喜欢吃的，像什么苹果、水梨跟草莓。嗯嗯，
但是我跟他说要不要我来买。
嗯，
想说因为我比较知道你们家吃什么啊，我就可以买过去。他说别没有，我们去买。他们是有心意的啦，
有
特别花时间去挑，
有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那个礼物就是一个见面礼啦，他也不是很慎重或什么之类，但是就是让人家有一个客气啦，
客气。
我觉得华人都这样子，
真的耶。
对啊，
然后就来我们家，然后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小孩在两边，我其实我不会紧张，但是我充满了一个尴尬感。
为什么？
因为那个当下就像是说我对彼此的，像是说我也蛮常去你家，我跟你熟，然后跟你爸妈也算是熟，我跟我爸妈当然是不用说了，所以我是处于一个完全可以说哎，我来主持这一场聚会。
嗯，
可是又觉得说这样好像没有意义，这应该是他们双方四个人互相切磋交流的时候啊。
嗯，
我们如果去那里控制这一切，就好像失去他们认识彼此的机会。
对啊，所以聊天的部分还是给他们聊啊。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你还问我说为什么那么安静，我安静说这次的场子好像我就是在旁边看就好了。
嗯，
除非就是有问到我问题。嗯，然后他们就是找跟我们家参观了以后就坐下来喝个茶，真的就聊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聊超久。
你觉得聊起来算不错吗？
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你爸妈本来就是很随和的人啊。
嗯，
然后我爸妈也算是随和的人。
嗯，
就是我爸讲话比较有在想要主导。
你爸是主持人啊，当天主持人，我知道
他就是比较偏喜欢主导话题的人。
嗯，
对，
哦，他平常也是这样的人。
嗯，不自觉的吧。就是如果要开话题的话，嗯，对，他是属于会开话题的人。
这个其实是他的善良，
又怕尴尬。
对，所以他要负责让大家彼此认识。
对，那其实我知道双方父母最主要目的来了，除了第一次见面一样，最重要的重点是要聊什么。
嗯，
哇，但是他们可以东扯西扯，再扯个两个小时以后都还没有切入正题。
因为那个就是要有一个 timing， 你知道吗？ 你不能 一进门家门然后说哎、欸，那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准备啊，几月几号啊，这样很像公事公办。
对，但是我
但 我个人就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比较像是第一次朋友恋认识。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因为我目睹了两方的一切，我希望这一集我爸爸不要听，跟你爸爸也不要听。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听看到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呢，就是大概有个 moment， 可能我们从四点开始快到六点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茶水水鬼大概吃了一部分了，所以呢我妈就是会跑乱跑过去，就是 要煮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招待一下什么东西嘛。然后我爸其实根本不干他的事，他也会去找我妈一下。
哦哦，偷爆料。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刚走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你爸妈在聊说哎、欸啊，怎么正事都没有聊到。
对啊，我妈还偷骂我爸说
啊，你怎么都没
聊，你都不聊，聊太多了，
正事哎、欸，正事都没聊。然后我就想哎、欸，他们可能要讲一些秘密，我好像不方便待，我就走进去厨房那边、哦、结果我爸妈还在说哎、欸，那什么时候要聊那个、嗯、两边其实在同一个时间点在想说什么时候聊正事，
要开话题。
对，然后结果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爸就开了，就是 一个转折就开了、
哦哦、所以他在那边有决定 好差不多要开了。
没有，因为两边其实同时在想说啊，怎么聊那么久、
哦、那其实
还没聊到正事。
其实很好，很像耶、欸、
我觉得很好笑，我就目睹了这一切，到时候嗯，对啊，看你们要先聊多久，我是不急啊、嗯嗯、对，然后反正嗯，
但其实我觉得啊，就聊正事好了，也没有聊一个结果。
对、啊、
因为最主要还是回到我们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我们双方的家人其实都很重视我们，然后很多意见呢其实还是以我们为主，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啦。
嗯，他们的正事就是啊，什么时候要
对啊
办
时辰啊，看
婚礼啊。
对啊，但是其实
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两个也是这种想法，就是啊看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比较适合，或是有哪一些，但其实后来发现啊，爸妈也是为了小孩想，小孩其实也为爸妈想，是所以导致那一天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进展。对，好啦，我就直接跟我们的云端父母们你们也报告一下好了。就是双方家人跟云端家人，就是我们会办婚礼，但是我们这婚礼应该就是否家人的跟一些亲密好友们，就是婚礼这样子。
不确定吧，你现在那么确认哦？
他们就是一定要婚礼，他其他无所谓
啊。我是说我们自己都还没讨论完咧。
我说我们现场
现在讨论是不是？不要吧。
不是，那这就没结论咧。
这个没有，不一定要结论啦、
啊、要结论啊，
我们再跟我爸妈讲就好啦。你现在要在 Podcast 有结论。
好，不要，那我不要说跟你们报告好了，是我把那一天的会议总和
也不用
吧，整合给大家讲。
你只要不用讲那么细吧，你干嘛
啊？不用吗？我想说我们的云端父母也会想知道、啊、
我等有个确定的东西再跟大家公布嘛，好不好？
好啦。
对啊，你现在探讨不完啦、啊、
没有探讨，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会害羞，我会害羞。
好啦好啦，总而言之，你看吧，大家你看到现在
还是没有结论，
这场会议是没有结论的、欸。
啊，我是自己觉得，虽然我们回家后，我跟伊利有在赖说，刚重点什么？结论是什么？你刚好记得几个结论吗？嗯，就是我们有这样探讨，但其实话想想，这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双方家长都觉得我们两个开心就好了，
嗯，
对，那、啊、我们也不会做一些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嘛，所以
对，这是他们最低的需求，我们也会达到了。
对啊，对啊，
对对对，
总之就这样。但总之反正那个过程，我觉得又紧张又害羞，但又蛮好玩的，
很好笑。嗯，我也不是好笑，不是这种调侃的，是觉得
很可爱，
温馨可爱。嗯，而且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双方家人第一次见面是不能留下来吃饭的、欸、
而且还像 好像还要媒婆、欸、
媒婆是以前的，
以前这个场合真的好像是一个，讲难听一点，这很像是在一个中介，你知道吗？
你说媒婆过来，然后双方媒婆来对生辰八字什么的吗？
不是不是，一个媒婆来，媒婆你就把它想成是房屋中介、
嗯、
或者什么中介、
嗯、
或是代理商这样子，然后双方甲方乙方来，甲方有什么需求来提出，乙方有什么需求提出，好，那甲方可以达到乙方的需求吗？乙方可以达到甲方的需求吗？然后就开始定时间，然后媒婆就会在中间去调解啊，我觉得甲方的需求可能多一点，我们还是以乙方为主什么
之类的，我们在斡旋哦。
对对对，就会有这个过程。以前比较像这样子，我还没去之前，我可能也以为会有类似这样的，结果没有，大家就是交个朋友，然后就是随缘看看我们这样。
我觉得还是看家长啦，因为 据我所知，我的堂哥他们也有这种媒婆的形式。
嗯，
对，所以是看人。嗯，但我们家跟你们家没有啦，因为我们都那么熟了，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对啊，
还有这个，
我觉得有些礼俗也蛮有趣，像你爸那天说，好像第一次见面不会留下来吃饭嘛，只
会喝个，对，我刚刚才讲
喝个茶，对
对。
然后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是，因为以前人可能比较避暑，然后如果硬留下来吃饭，就是会觉得好像尴尬，会硬吃饭的感觉。那就故意讲一个有一个习俗，那就是大家留下来喝个茶。差不多时间就差不多这样。
我不知道哎，这习俗是有特别的明文规定，还是说会触动到什么东西吗？
嗯，
也就是他们真的是双方家人都说不留客，哎，就是不一起吃饭，这个是习俗上不好这样子。说哇，还有这个习俗。
没有，你如果真的聊得开，你要留下来吃饭也是可以啊。
但他们其实聊得蛮开的，不知道还是客套，这就不好问了。不要戳破他们好了，不要戳破。
啊，下一个话题。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刚刚还有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谁聊到说，哎，上次说有没有追求生辰八字啊什么的，
嗯，
那就爸说，你们十一点，你现在追求生辰八字看了还来得及吗？
蛮好笑的。
我在想也是，哎，你现在看生辰八字或者是看什么的？
我们聊到说，如果照以前的习俗，
嗯，
就是会做哪一些事情，
嗯，
然后就是有媒婆嘛，然后不留下来吃饭嘛，
然后
再
大聘小聘啊，
对对对，然后中间会要对一下八字，
嗯，
但是因为以前的习俗比较像是他们彼此其实不认识，
所以看八字合不合，
首先看八字合，就有点像是现在如果是我们来讲的话，第一次见面可能会聊那个
星座，
不是，现在不是星座
MBTI，
然后先对一下合不合，就算八字不合，然后对方喜欢其实也没有，也不重要啊，
嗯，
对不对？那因为现在人不是先结婚再认识，我们现在都是先认识才结婚，确定这个人可以才会结婚。啊，以前就是先选定这个人，而且有一些是父母指定嘛。听他们说，以前都是
指腹为婚，
所有东西都是父母决定。
嗯哼，
哪时候要结，然后结婚要几桌，然后要找谁，这全部都是父母决定的。
嗯，然后现在是小孩子，
现在都是
只要可以结婚就好了，我不追求这么多。
看你们，看你们，没有压力。
对。
好吧，下次有什么新的进度再跟各位报告。
对啊，然后也想问大家说，你们 假设有结婚的人，你们之间有对生辰八字吗？他如果生辰八字对起来超不合，你们有会有疙瘩？
我有跟你对过那个星座，你知道吗？水瓶座跟金牛座，然后超……
等一下，谁是金牛座？
哎，开个玩笑啊，故意，因为其实有注意听嘛，我就想说故意讲一个不是你的星座，看你们会发现水瓶座跟摩羯座啦，
摩羯座。
哎，你看看，你还是有听认真听嘛？巨蟹座，水瓶座跟巨蟹座，对吗？
我要疯掉！
7月16号吧。
我完全知道你说的是谁耶！我很笑死的。
不是啊，我刚刚故意的啊。
啊，水瓶座跟巨蟹座，我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去查。什么星座适配指数、
啊？对啊，完全
什么水瓶男、巨蟹女超不合哎、欸。
对，大概交往第一个月就会分手那种。
啊，所以这都看看而已啦。但是我觉得这些还好，可是假做星座这件事情，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快笑死。
好，我们进一下 Q&A 哈。
好，跟令同一天生日的215说。要来告白一下，七年前开始追踪，是我国中开始接触 YouTube， 你们是我第一个订阅的频道。在2020年，发现跟令同天生日，也有回现实祝令生日快乐过，发现令有很多点都我都很感同身受耶。必须跟你们说，你们超棒了，对自己的影片执着，让观看者的眼睛备受尊重。色调调色画面配置整整的，就是美感教室啊！恭喜你们结婚了，祝健康快乐，永远支持你们。
谢谢，
谢
谢。
那你会忘记别人的星座吗？
不会啊，这个东西会记一辈子啊。
啊，对不起，我觉得好笑。
我一定会忘记其他的星座，但唯独是你的，我不可能会忘记。
好，
因为我们就是最不速配的那个，但是我们翻转了命运。成为最速配的那一对，
没错，所以就算八字怎么样都无所谓，
无所谓，好不好？
好
啊，他说那个，我觉得谢谢你对我们影片就是有这样认同啦，但是我觉得会有这样认同的人呢，表示你对这个美感的程度也是一定有的，而且你本身也是追求这些画面啊或是颜色的人，因为毕竟也是要有一个看得懂的人才会了解我们的用心之处。
对，你很棒。
但是其实我们影片也不想要造成就是有这么大的隔阂啦，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休闲取向，大家看起来开心比较重要。你回来了啦。我刚刚是做效果，那个很明显啊。
是哦。
对啊，我刚脸有给你错愕的感觉吗？
你现在讲话声音有点错愕的感觉。
没有啊。
好啦好啦，我忘记，我觉得好笑，对不起，我点开我的笑穴。
那我来念下一个。学若说，一加一，你们好，我是今年澳洲大学毕业的学若，刚刚在访台台湾的飞机，听着你们的第二代
返回
台湾的飞机，听着你们第二代 podcast， 果然是熟悉的最对位，希望可以收到你们的毕业祝福，可以请另念 Happy Gradstone Chow 吗？谢谢
Graduation。
好， Graduation。
再来
Cherry 是 Cherry 吗？
Child 我也不知道是谁，
应该是个名字
Cherry 吗？
我念了，虽然你可能会听不太懂我念什么，总之我念了。另外片头开场感觉可以说些像是 What's up guys。 我觉得这个故意是来考我的，好生气哦。
来，加油加油。
What's up guys， You guys what's up， 或者是 He net good day。
Hey mateGood day.
Hey man, good day.
Yeah.
真的很喜欢你们哦，会一直支持。
谢谢你也继续支持令老板的 Linglish。
我最讨厌这种洋墨水的人了，他都会考我一些英文。
欸，可是你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过，第一眼很多人看到你都觉得你是 ABC？
对啊。
以前。
我之前出社会的时候，然后我去一些外商，然后开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的人对我第一句话都会直接跟我聊英文。然后我就会一脸错愕说哈。而且那时候很爱面子，就会假装有听懂，就yep。 然后后来深聊就会发现，哦，你不是 ABC 哦，我以为你是 ABC 耶，我以为你有在哪里读书。
嗯，刘佩一开始也是跟你类似这样。刘佩
他就说，哇，我以为你在国外读书耶。
为什么？到底有怎样的错觉？
没想到你英文这么烂耶，
而且是 burr 烂那种耶。
我不知道，
超烂。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种态度，因为我以前 很爱看骂吉弟弟啊，或者之类，然后他们就有一个走路的态度、
哦、
或是说话的态度、
哦、
然后我可能就做出那个感觉，然后让他们以为我是有在国外读书过的。 Yeah, that's right。
但现在大概这六七八年间已经没
有
任何人这样子说林老板了、
嗯、他只会说你英文真的很烂。Anyway
下一个继续说，一直跟一个男生暧昧，但是有时候他的行为会让我很不感兴趣，可是觉得错过他的话好像有点可惜，想超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一下伊利跟任老板，当初在一起前的暧昧会不会因为对方的一些举动让自己觉得很解嘞？当然会啊，
对、对方的举动让自己很解，
对，
有啊，你在夜市乱丢垃圾啊，
嗯嗯，好，我这里我要跟伊利告解释告解一下我自己，
这故事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伊利告解释，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混蛋，因为自己在以前觉得那种道德观念比较不好，就是觉得哇，路上就是夜市上面都会有清洁人员去清洁，然后都垃圾那么多，也没有地方有垃圾桶，是不是大家都是习惯都丢到地上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好，那我也丢地上。所以我之前小时候的习惯又很常会在士林夜市拍拍照，国小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哦，都丢地上就好了啊，反正大家会捡，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后来跟林老板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那一瞬间就说，你不觉得你这样超没道德没有公德心吗？
我没有那
么
严重，
没有，但是
我是帮你捡起来，
我知道，但是我自己感受到我真的是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这样的想法，那这样千千万万人都这样的想法，把垃圾乱丢在地上的话，随手到处乱丢就会造成台湾变成一个垃圾岛、
嗯、
所以我后来就一定会手握着垃圾各式各样各色，我就算带回家我也打死不会把它落地、
哦、他现在连那种吃那种很长的竹签，例如猪血糕、
嗯、
然后他没有垃圾袋没有袋子，他会直接把它放在口袋，他有时候还会穿破自己的裤子，
没有，那个太夸张了，如果放在口袋里我会把它折一折
折一折，但还是有可能会刺伤自己的手嘛，对不对？你还是不会直接把它丢在地板上，
我不可能，我现在不可能做，
他不可能了，现在唯一会掉的东西
只有钱包跟手机，
对，没错。
对，这是我刚刚告解的部分、
嗯、
好，然后我觉得令老板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解，
完了我输了，
就如果我觉得很解的话，基本上我会在暧昧期会自己清醒，我会变成人生清醒的人，
你
因为我以前到现在其实有很就是会蛮容易会不小心切换到暧昧的感觉，
嗯，
对，在还没跟你在一起，就是以前前几任或什么的
切到暧昧，
就是男生跟女生在交朋友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个 moment 开始就变成暧昧、
嗯、
但就是那一段期间的话其实有经历过不少次，但是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很解的地方，我会觉得说哎、欸，这样我跟他适合吗，我这样跟他适合吗，如果撑过我就觉得也还好的话我就会跟他在一起了、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真的会有没有重大到我如果以后需要跟他牵手亲吻抱抱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哦，好像有点咦的话，我就会突然间清醒，
嗯，所以我完全没有让你这样的感觉，
没有，
就算我袜子都没洗，
那也是交往之后我才发现那来不及了，
就算我没洗澡就跑到床上，
那是同居好几年以后然后又拍 YouTube 了已经来不及了，
哦，到现在都没有，就像我现在如果放个屁然后抓在手上然后再给你闻你也 OK，
这也不会到很急啦，
哇，
我还没有想到很急，
你的容忍度变得好高哦，
我要思考一下多急、啊、哦，可能是吵架的时候吧，但是那已经是在一起啦、啊
嗯、
就是暧昧期那种的，如果你一开始我就会看到可能两三四五六个、哦、越来越多，两三四五个人是什么，反正我有感受到一两个解的我可能会忽略掉，解的话就是一两个觉得说
他的解是解嗨
尴尬感，就是有点冷却、
嗯、
一两个冷掉的东西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我发现就是一根稻草不会，但是很多跟道长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看见他非常明显、
嗯、
我就会把自己变得很冷静跟理性那个人，我就会开始分析优缺点、
嗯、
SWOT 分析、
嗯、
SWOT 分析完了以后我冷掉了以后我就会直接冷掉，然后对方会非常明确感受到我冷掉了、
嗯、OK，
对，所以如果当你觉得说哇想很久然后又觉得说有些行为会造成你不感兴趣的话，可能你就是要把自己跳脱出来，在上帝视角去分析到，如果你跟他这样子在一起两三年了，一直看到这种很解的东西的话，你能接受吗？如果不能接受，我觉得你可以就先放开这个感情，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想说要把它走长远，你想试试看的话，说不定 你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可能跟他在一起走走看，说不定那些很解的东西你真的在一起之后你就忘却他了，那也有可能。
欸，还是你就教他一下那个 SWOT 分析啊，优势劣势然后什么
优缺，哇我忘了。
它是一个表格四项
图，机会跟威胁。
嗯，
对，
然后你就是列一下你对于这件事，对于这个人他有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对，但是 我说实话分析那是之前行销课在
说的，我
知道，但是出社会以后你发现你写那实话分析跟屁一样。
如果哪一个主管叫你写这个，
或者我收
快跑，
我收到哪个客户有实话分析这种东西
赶快跑，
这个东西超没用，但是可以放在人上，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好， SWOT 是 SWOT。 OK， 下一位，小番茄时不时呼叫鸳鸯说推荐可以一起合作的 YouTuber 叫做厌世甜点店，他们也有 Podcast 哦，敲完你们可以合作，你们都是我会听的 Podcast， 很难听哈哈。有，我们之前有在手中讲因缘际会的跟就是厌世甜点店 Nanako 小聊小拍一下，
我们应该有出现在他的影片里过。
对，我个人觉得他很厉害。
嗯，
他主持功力蛮强的。
嗯，然后我们后来在那个创作者的会议里面也有遇到他们的经纪人吧。
嗯，
对，
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聊出一些有的没的。
嗯，
我个人蛮喜欢 Nanako 的。嗯，好的。 Ten 说你们开始播第二季的时候才知道有 podcast， 太夸张了，直接从头开始听，听到45集了，目标寒假听完，谢谢一加一陪我度过学测倒数的一个月。哇，这应该是之前的留言了，现在来看到不好意思，但希望我们真的是可以顺利的陪你已经度过了学测，然后让你的学测的成绩变变厉害哦，
可能会学到很多无用的小知识。
没错，
他现在45集三分之一，所以你还有三分之二要听，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是146嘛，
就如果从第一季到第二季的话，
哦，现在是148。哦，对对对，快了快了快了，你再经历两个学期，
两个45就有了，
两个学期就有了。
BB 说不知道 QA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提问呢，身为国外的留学生，我常常在回家路上听你们的 podcast， 除了想再是想家的慰藉以外，也是让自己不要忘记中文怎么讲的好方法，想问问看另一个一例，你们认为好跟好的异性朋友和男女朋友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目前和远距离的女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她觉得两者除了可以做害羞的事情以外，想不到还有什么差别耶。例如说讲很久的电话其实也可以跟很好的异性朋友做到啊，因此远距离之后她觉得我们的相处更很像一对很好的异性朋友，而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想问问看你们的看法
啊。她已经讲了我的答案耶。我的想法就是我跟这个人基本上跟好朋友一样什么都可以聊，但是除了之外我会想跟他做色色的事情。
可是他现在跟他是远距耶。
嗯，
所以当你想要做色色的事情怎么办？
用电话做色色的事情。
哇哦，你说视讯吗？
不是啊，现在
还是你们买 Vision Pro。
对啊，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虚拟角色可以在网络上啊，这个色色的事情有时候不一定是有一个是心灵上面的色色啊。
嗯，对不起，我觉得我这边可能没办法给你一些宝贵的意见，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远距离恋爱。
哦，你没有过？
你有过吗？这是这么远的哦，国外的哦。
没有耶，欸，我没办法，没办法。
我其实曾经差一点要远距离，但是因为那时候的男朋友觉得说哈，他不希望我这样做。
嗯，那就把它变成近距离。
没有，然后我就是想一想，我就是很容易那时候，反正我就是蛮容易被男朋友的想法给影响。
真的耶，欸，
我觉得后来就没有做那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原本想要，因为我考过日检，
嗯，
我那时候原本想要去日本教坏学生半年。
嗯，半年还好啊。
对，但是因为那样子就是 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了，我就自己却步了。
真的是因为他吗？你才
没
去？没
有，我觉得一部分因为你很多时候想要跳脱舒适圈这件事情，你需要一个冲劲的，或者你要一个诱因，
或者有一个人推你。
对，有个人推你，但是只要有一个人稍微推你，你就会往前冲，但同样只要有人稍微拉你，你就会退缩。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状况是我刚考完日检，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这个那个成绩跟我的那些好像应该是可以去申请，但是我一直很害怕，因为其实自己某方面又害怕说自己一个人要在那里待半年，然后日文我又不是真的说超好可以跟人家对话的那种，我那时候还在犹豫，就是申请表写一半，然后有人把你抓 一抓回来你就不写了。
那你有没有恨他？因为我其实我很怕这个 moment 欸， 就是当他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基本上应该都是会赞成他，因为我就很怕我可能叫他留在台湾，结果他之后会后悔这件事，所以我都会说你以你的想法为主。
我在年轻一点，我可能在刚毕业之前，或者是毕业年龄25岁之前，我有蛮后悔这件事情的，因为一定会都会向往，当你没做过的事情就会向往嘛。就是哦，对不起，现在跟你的问题完全跑题，但是我先把它聊完。就是我会向往说大家都会去留学或教外学生过，包括我身边的有些朋友或者是我妹，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如果去就好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
现在完全不会了，因为 你已经过那个时间点了，你就觉得说好，虽然我错过了那些，但是我有得到其他东西。我觉得
你会错过潘令杰，如果你去我会错过潘令杰。
对，我去的话我真的会错过潘令杰，真的完全会，因为我就不会去 Uniqlo 打工。
嗯，你也不会跟我弄 YouTube，
除非后面因为机会下又认识了你。
没有，你会错过。
我会错过。欸，
你绝对会错过。
真的耶。好，我非常感谢那一任男友让我拉了我一把。 OK， 那我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有个现实面，就是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讲电话讲很久的异性闺蜜，可以一直一直聊，可以24小时甚至你睡觉前正在睡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挖起来继续聊这种朋友，这可遇不可求。如果你有的话我觉得很棒，但是通常可能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这样子可以这么完美的异性朋友，因为异性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是万一他开始交了男女朋友了以后，
真的
你就没有这个人了，因为对方的男女朋友绝对
优先顺序绝对是比你前面，
比你前面，而且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会接受说我的女朋友或我的男朋友这样子的异性朋友。
对啊，
所以
欸，我跟我干妹聊一下，打死你哦，干妹谁我看一起聊开扩音，
对，你就是多少都会有疙瘩，所以我觉得这是异性好朋友跟男女朋友之间的其中一个差别。然后但是这是你现在这个状况有需要女朋友继续维持这段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尴尬的点是当如果两个人都有一些生理上的需求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远距离交往的对象可能因为生理上的需求导致双方可能觉得说先短暂的分手，然后之后有缘再相见。
哎，如果你要讲远距离，其实我们有，欸，我们有过，欸，
你去埃及吗？
我觉得当兵算是哦。
当兵不算，欸，因为你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可以见到一次，
比较像啦，类似啦。好不好？
但我觉得国外那种又更不得了。
对啦，如果半年以上那不得了，但是我一直说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办法见的。
嗯，我觉得你们可以认真的聊一下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他是问一个哲学问题啦。哦，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这个称谓呢跟这个认定呢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认定，你不一定也觉得只有男女朋友才能做色色的事情啊，这个只是一个界限，你自己认为的界限。
感觉好复杂哦。
好，算了。
哦，对不起，哦，我们完全离题，然后也没有帮助到你，但是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随便的看法，希望应该是不会帮助到你啦，对不起。好，下一个汉堡说，30岁的我原本是认为情侣在一起如果没有小孩是不需要婚姻的，因为如果两个人能够相爱，婚姻本来就是一张纸一个形式而已。但我从最早喝便利商店饮料的影片，持续看到你们在富士山的影片，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你们似乎动摇了。我想问问看令，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一种想求婚的念头呢？
就是当你身边周遭的人都在跟你说差不多了差不多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契机在了。
是吗？你前几集不是这样讲哦。哇，契机会是会变的哦，我第一次感觉到是这样子的东西。
没有，我说真的，如果你们两个感情很好，然后你们的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其实那个纸对你们来说其实不重要。嗯，以现在人来说是不重要，但是当你要更深入在探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个对方交往，你不是单纯只是跟他交往而已，你还是要跟他们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交往。所以站在这个出发点，如果你要尊重到每一个人，其实你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结婚。
哇哦。
但如果只针对你这个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没有亏欠于谁，你没有亏欠于我，我也没有亏欠于你，但是因为我把你的家人也变成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告知的动作，让大家知道说，欸，我们很稳定的在交往当中。因为毕竟他们那个年代可能不习惯在脸书上面打稳定交往中，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仪式 来把这个好喜讯 告知给亲朋好友，然后从那一刻才开始。但我们现在可能你在脸书打个稳定交往中， 下面就一堆祝福了，恭喜你们，加油，哇好棒什么之类的，那个已经几百个，可能比你半桌的人数还多了。
你这个论点跟契机好像跟你上一次在聊相关话题的时候回复的不太一样。
我上次说什么啦？
你上次是说去富士山的时候因为看到我很感动。
对啦，那个也是啊，那个也是啊。
哦是哦，怎么会变啊？
这我现在聊这个东西是比较在更前期一点的事情
哦，
会做那件事情的动机。
嗯
啊，在富士山会做那件事的动机是你争取来的，不一样。懂吗？
懂懂懂懂懂。欸，我发现因为我在私讯限动的私讯之类的 IG 私讯之前也有收到不止一个，好歹有三个跟我说因为我们富士山求婚的影片所以他打算结婚这件事或求婚。
嗯嗯，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有点小小压力耶。
你说因为你所以造成大家求婚潮吗？
或者是因为你所以我决定跟他结婚，但如果后来怎么了会不会因为我
都是一加一啦。
对啊，
讨厌一加一嘛，都是一加一让我们结婚，早知道就不看那影片我就不会跟你求婚了。你说会这样子哦？
我不知道，
牵拖
我心里就会觉得不是，这不是牵拖，因为他因为你受到感动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吵架就是我会有一个责任在。
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伟大太有压力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跟我们一样，要求婚要 结婚这件事情就是你早就有一点点想法，只是欠缺一个契机。
哦，对啦，
说不定我们就是成为别人的契机，就跟爬富士山成为你的契机一样。
契机我觉得蛮重要，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着一起去做一件蛮艰难的事情。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小挑战，我觉得那个挑战不一定要很大，我觉得 爬富士山其实也没有 很大，或是你去一个不熟悉的国家，或者去一起去考潜水执照，或者一起去潜水好了，这都是一个你们一起去挑战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那你这个过程就会有一些想法。
你现在是教大家如何求婚吗？
没有，我在教大家怎么抓那个 moment。 然后而且刚好一个看对方的有没有认真想做这件事。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哦。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拜拜，
拜啦。